1943年，一个来自中国的杰出女性被邀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发表演讲，她的风姿与才华风靡了全场，当时被老美誉为抗日英勇精神的化身。52年后，这位高龄96岁的夫人重返就地，她就是前中国第一夫人蒋宋美龄。了解一个杰出女性的一生，我们应该从她的成长环境说起。话说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封闭的社会，我们总以为自己已经够大了，但忽略了还有更大的世界正在逐渐的转变着。这个转变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带给中国人莫大的惊愕、致命的打击与无尽的灾祸，长达100余年。以现代词汇来说，当时我们先是资讯不足，跟着又沟通不良，以致构成了与一个新世界相融并进的障碍与一连串的挫折。直到清朝末叶，那些搞洋务的官僚才慢慢地感受到，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首先要解决的是沟通工具问题，于是便有了易学馆的成立，这已经是本世纪初的事了。从某个角度来看，当时学洋文的这些学生后来确实成为探索西方世界的一支文化尖兵，一座从古老中国过渡到新世界的桥梁。由于国际关系日益密切，会洋文从事洋务的人对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了。可惜的是，当时在政府机构中会洋文的人却少得有如凤毛麟角，而是东西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差距、误解与隔阂的程度一时未能稍减。在那个时代里，会洋文的中国人已然不多，至于学洋文的妇女则更少了。因为当时在中国社会中，连女孩子上学都还是一桩新鲜事儿。但广东文昌县的宋家却出现了个例外中的例外，原来他们家的三千金矮玲、庆玲和美玲竟能同时赴及新大陆，在乔治亚州的卫斯联女子学院就读。自从1882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之后，中国人想去美国念书可谓难若登天。宋氏三姐妹能够顺利成行，显然和他们父亲宋耀如的传教士身份以及宋氏殷实的世家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不过此一例外中的例外，事实上还只是这三个姐妹在中国现代史上创造诸多绝无仅有奇迹的开始。现在让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三姐妹的婚姻。大姐宋霭龄于民国3年嫁给了山西富豪益盛园票号老板孔庆龄之孙孔祥熙。这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研究所的孔子第75代裔孙，正是我国财政最为拮据困苦时期的管家。民国22年，他接掌财政部时，国库仅余外汇300万美元。12年后，当他离职交给宋子文的时候，却有11亿美元之多。在这期间，他统一币制，废除苛捐，开征所得税，发行公债。在那么艰困的环境、那么紧张的市局中，孔祥熙运用他家学的理财常才，使整个国家经济稳定了8年之久。从这个角度来看，孔祥熙他是对得起国家的。至于宋大小姐，在三姐妹之中对政治可能是最不感兴趣的一位，但她却拥有了相当可观的财富。二姐庆龄于民国4年在东京和年已50的中山先生结婚，当时才23岁。往后10年，她成了国父忠实的信徒，也是朝夕相依的革命伴侣。宋二小姐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 她半生沉溺于实现共产主义的梦境之中，直到晚年这个梦才破碎了。在她当时致中共党中央的一份函件中曾这么写着，共产党给职是很慷慨，给权就不是那么大方了，处处掣肘，生怕别人把权夺去，因此有职无权或少权是普遍的现象，让民主党派成政治花瓶就不奇怪了。他又说，中央一再要提出解放的理想，怎么解放法？解放多少？还是彻底解放不留尾巴？因此问题的核心便是，为什么有人要喊打倒共产党的话，要做打倒共产党的事。1981年，宋庆龄以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常委、人代副委员长、反妇联会主席四项职位之身病逝于北京，但前此他已深深感受到这些慷慨尽是虚无的了。妖妹美玲生于1899年2月，1913年以14岁之龄前赴麻省卫斯理学院就读，专攻英国文学与哲学，1917年毕业，并获得该校都兰学者最高荣誉。在美求学的这段期间，宋美龄奠定了她虔诚的宗教信念，同时又学会了6国语言，广披的爱心与沟通的能力对她这一生而言都属极其重要的收获。民国6年，她又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上海，以她的家世、风姿、学识而言，当时可以从事的事业委实太多了，但她却选择了为租界童工劳动而服务的社会工作。由此我们当可以为他往后一直都很关心小朋友的表现找到性格上的源头。宋美龄与蒋中正第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地点是在上海中山先生与二姐庆龄的家中。当时这位年轻的军官被三小姐的美丽与教养震折住了，后来他回忆此一往事时写道，即与宋女士相恋，知其为理想之终身伴侣，而向求之不得者，故不稍犹豫露求婚之意。话虽正说，但当时征战连连，戎马倥偬，除了寒毒往返之外，也只好把惊鸿一瞥的爱慕藏在心头了。军官与美人之间往返的寒毒到底写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其中有一封情书却被天津的《议事报》挖了出来，那已是1927年的事了。当时正是蒋总司令第一次下野的时候，这封信是这么写的，前在月时曾世人向令兄姐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故于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囊日之百对湛江，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五人，女士视之为如何耳。这封信公开后的40天，也就是1927民国16年12月1日，蒋中正与宋美龄便在上海戈登路的大华饭店完成了历史性的世纪婚礼。自从大华饭店开始，这对夫妻便一直过着形影不离、长相厮守的日子。随着时局的动荡与外来压力的骤增，他们的军旅生活更行漂泊无定了。这对夫人而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蒋中正的飞行官夏公权说出了蒋夫人不是军旅生活的原因，
他的这个过敏症很厉害，这个假如你这个床单啊什么稍微也这个有点不适合的话，那么他的这个过敏这个痒痒这个是这个很痛苦。
民国25年十月，夫人在洛阳陪委员长度过50大寿后，因为身体不适返回上海就医，这是他们结离九载以来至为少有的小别。没想到12月，竟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夫人于12日在上海听到此一消息的时候，连忙赶到南京。当时军政部声讨张学良的命令已经发出，轰炸西安已为军纪的呼声极为主流。夫人为了忧心蒋中正之安危，一夫当关，舌战群雄，力主采取柔性手段，并自愿深入虎穴营救委员长。就是这个决定改写了中国近代史。22日，夫人终于飞抵西安，她下了飞机，在匆忙中仍要求让她在见到丈夫之前梳洗一番。蒋中正在当天日记中曾经记述初见夫人的心情，他写道：于妻忽于下午4时乘飞机到西安，乍见惊讶，如在梦寐。于日前窃主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不意其静貌外显而入此虎穴，感动悲也不可言状。有关12日后的全部过程，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有详细的记载。由此，我们当可以看出，在历史可能被改写的一刻，夫人的冷静、刚毅与勇敢的一面。在战争的脚步渐渐逼近的时候，蒋夫人很想发挥自己的语言与沟通长才，为她的丈夫、为国家更直接地去做一些事。当时她选择了空军。
孙美玲女士被邀请，希望她留在中国帮忙训练中国的空军，所以当时在杭州剑桥呢，陈老将将军也帮忙助那个空军。那个时候可以讲中国真是没有空军，
但是以当时的情况而言，建立空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欧洲的德国了、俄国了、意大利了都想卖飞机给中国而已，并不想来帮忙中国。只有美国陈老将军是帮忙中国，不是来卖飞机的。
正因为如此，从战前到战后，夫人都视陈纳德为一个不可多得的朋友。
陈纳德将军称他为 my princess， 说我的公主。他叫他们 my boys， 他说都是我的孩子们。蒋这么忙，每一天大概他的公事也很多，那夫人也照顾很多事情。可是夫人她有她这个情感的世界吧，我相信是吧。那有时候也要跟，不是光是跟丈夫聊天，也要跟朋友聊天。那朋友聊天跟什么朋友呢？我相信她也就是几个三五知己而已，陈老将军可以算她一个知己。
蒋夫人于民国25年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从此便与我国空军的成长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从中国空军创建开始，以及后来的飞虎队、14航空队、中美联队，甚至他们的彝族，都投入了相当的精力与关怀。由于这个秘书长不只是挂个名而已，所以早期的空军袍泽对于夫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到成都去参加阅兵的时候，到我们这一队走到阅兵台前面，是吧？这个夫人用手就指着给这个老总统看，在给他讲，这一队就是空军学生。
他这个非常爱惜空军，非常爱惜空军。
蒋夫人，他是一好像是一中学校的校长，一中学校养了很多牛奶牛啊，那时是中国的最好的品种的奶牛，他每天呢就是供给大批的这个牛奶、鲜奶啊，都送到那个总站去，所以就送很多牛奶去啊。这个所有飞行员去了以后，早晨吃，他就是无限制的喝，有的人得喝牛奶，这个就不适应啊，结果喝的长得好，都是拉肚子啊。
在资讯传播关山重重的时代里，地 球的另一面，很少有人知道钟鲁仪正以远方的空降过来。此时，蒋夫人便成为四亿五千万苦难同胞的唯一代言人了。上海轮敌之后，日本飞机便开始轮班到当时的留学生的地南京。在硝烟四起、血肉横飞的首都，他面对外国媒体，于1937年12月间留下了震撼、残酷而有力的呼吁。
Nothing this morning has had its 28th raid. I am speaking to you just as the echoes of exploding bombs have died down. Death comes from the clear blue sky, just as it has come to thousands of our innocent people throughout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our land. You have seen in the pictures and you have read of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 by the Japanese throughout our country wherever their bombers could fly. This is in violation of all treaties and human rights. To you, who are enjoying the serenity and security of your own homes, I wish to bring a message from the women of war-ridden China. It is this. If you wish to avoid the calamities that are befalling China now and the killing and mutilation of your loved ones and your fellow beings, boycott Japanese goods until the Japanese military have left our soil.
这个在每一种场合里边讲话都非常得体。那很多人讲说，夫人讲话用的字儿，有时候用的英文用的字儿，大家还要去查字典。他自己写他自己的演讲稿。
夫人的外文造诣与精准的传译能力，暂时在许许多多国际性的聚会中，成为蒋委员长不可多得的得力助手。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领袖在开罗举行历史性的会议。台湾的前途、韩国的独立、日本天皇的存废问题等，攸关今日亚洲的重大议题，便是在这次会议中决定的。在一个星期的行程中，蒋夫人折冲尊祖的谈判能力，更为老外所折服。丘吉尔事后对罗斯福说，这个中国女人可不是弱者。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岁月中，蒋夫人以她的魅力与魄力鼓舞占全国人口半数以上的妇女同胞，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投入抗战的行列，不让须眉。
那时候蒋夫人做事真是有魄力，好大好大，反正你不管你任何机关里，你是个科长以上的这个太太们，都要分配好时间，1352、1346，或者你另外有工作，就跟你隔着晚上的，或者都要到那妇女会去做踩缝纫机呢，不会踩缝纫机拿手缝呢，钉扣子了什么东西，还有的那些小女学生嘛，写信啊，写这个慰劳信。把做好的衣服里边都搁一封慰劳信。
从民国27年，夫人主持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开始，事实上此一柔性的抗敌工作就一直在进行着。从表面上看，也许对整个战争而言他们直接的帮助有限，但他们却传达了一份心意，而这份心意正是战时大家之所以能撑下去的动力。战争毁掉的不只是家园，那也是孩子们成长的环境。为了使在炮火下流离失所的儿童有家，蒋夫人于1941年办了第一个彝族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刘永尧回忆说，
我们的教师跟他的夫人两个人一定叫我去，就问我们这个学校的情形。当我解释是 说我们现在我们学校模型呢最困难的就是这个琴，那个琴我建了这个以后，第二天呢我记得我就接了我们行政院邝先生的电话，结果呢我是不是就到行政院去了，到行政院呢邝先生见了我的面以后，他见我他的当官时他问清楚，他问我写几个字，他这么写呢，那就是激发，我还写的清楚，是激发刘云尧，我的名字激发刘云尧先生，这个是五万年一样，这是我可以跟小姐或者几位先生可以讲，江生将来他对于这个教育是非常的重视。
夫人这个工作一直到台湾都没有中断过，在抗战八年之间，蒋夫人最为艰辛但收获也最大的一次任务是1943年的美国之行，此行夫人被誉为中国派出的最佳亲善大使，在她六个星期的旅行演说中，每一句话都紧紧地扣住了美国人民的心弦。美国记者形容夫人此行说，她不是用暴风雨，是用妩媚征服美国的。当时由于抗美战争已经爆发，东行的航路危机重重，所以此行是往西走。1942年11月18日，夫人从重庆出发，去到伊索皮亚、加纳、巴西，27日抵达纽约。这里我们必须说明的是，夫人自小患有鼻窦炎，极为不适于航空旅行，因为上了飞机她必须平躺并吸着嗅炎才能强忍飞行的痛苦，但这一切她都受了。她在纽约为在国内负的伤进行3月的治疗后，于第二年的2月份开始正式访问，全程共计46天，访问地点依序为华府、纽约、麻州卫斯理母校、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和洛杉矶，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站便是华府之行，因为2月18日他将在罗斯福总统接待之下到国会发表演说。
To present to you, Madam Chiang Kai-shek.
Now the prevailing opinion seems to consider the defeat of the Japanese as of relative unimportance, and that Hitler is our first concern. This is not borne out by actual facts, nor is it to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Nations as a whole to allow Japan to continue not only as a vital potential threat but as a waiting sword of Damocles.
显然在他之前从未有任何一位外国人士在美国受到如此的礼遇，甚至以后也不会再有，而他却再三说明来到这里并不只是申请援助，而是要代表所有被侵略的国家与人民发言。
但是这个美国国会的提案上讲啊，他蒋宋美龄呢是中国抗战英勇精神的化身，我们应该要尊重中国的刻苦牺牲的这种精神，应该让他们同其他欧洲人一样的平等待遇进入我们的美国的来。这在1943年12月17日罗斯福总统签去，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美国成家立业来去自由啊，就是由于这个排华历啊取消了。在这个排华历执行的时候啊，中国人在美国呢被称为居宰，是卖居宰，是睡在这个权底下看不见天日的。
当年一个中国妇女竟能在洋人世界里造成如此的轰动，显然和当时的时空背景以及她个人的魅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此行的影响却紧紧地扣住了历史的脉动，而使她成为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 1995年，美国国会为了肯定他的贡献，特别在战后50年再度邀请他光临国会发表演讲。半个世纪的岁月匆匆流逝，当年开罗会议时的赫赫巨头至今都纷纷谢世，而他自己的国家在这半个世纪之间也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看夫人缓缓走进国会会堂，听夫人操着略带南方口音的流利美语，令人不免略过白驹过隙、人世无常的感叹，也令人深深体会到一时与千秋的分野。如今夫人已度过了她的百岁生辰，以她的身体健康状况，当不难跟我们一起跨进21世纪。一个人的生命能跨越3个世纪固属不易，但他这一生对整个中国人的贡献才是永恒的光彩。
中国金秋江山水，中人风，我们四方万大邦，强国弱国长兄爱，这一句永远当你扬长。
唐朝的贞观之治是历史上光耀显赫的伟业，它是一个治世、一个盛世、一个辉煌灿烂的民安之世。贞观之治的伟大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发达、物产富庶，也不仅在于那一群勤奋清廉的大臣，更重要的是它诞生了一个贤能圣明、忧国忧民的李世民。现在就让我们透过唐太宗的故事来了解这一位历史上人人称赞的好皇帝。为人着想，唐太宗李世民当上皇帝之后，对宫中的宫女做了设身处地的着想。唐太宗说，隋朝末年无止无尽地在民间选美女，以致皇帝临时居住的离宫别馆，甚至不是驾临的处所，都安置了千名宫女。妇女幽禁于深宫，实在可怜，这样既耗费国家财力，百姓也无辜受害。朕准备放宫女出去，任他们选择丈夫，觅得归宿。于是唐太宗从后宫和逸庭先后放出了3000多名宫女，这远比征发10万大军来得更有意义。一个志得意满、呼风唤雨的帝王，若非有过人的善良德性，怎能如此体恤人民的心境呢？对于唐太宗这位富有天下的皇帝，赫赫武功早已光昭万古，但当他坐拥天下时，任人唯贤，从善如流，谦逊对待下属，无私对待人民，其心其行更足以让千秋万世深深仿效。试想，如果每一个在上位者都有唐太宗这样宽大的心胸、高超的品德，如果每一位世人都能做到善始善终、无私无我，社会怎会不安康？国家怎会不繁荣？世界又怎会不和平呢？